哈，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有点支气管炎，所以但是不会影响我讲课哈。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孩子把下面这一段时间每一个人，每一个不管是我还是每一个参加的我们这一段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求你的灵亲自在这儿带领。主，你是超越时空的，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求你真的是保守我们，不管是听的是讲的，主啊，都能够被你的真理所得着，都能够降服在你的真理下面。也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所有的技术上面没有问题，不要有人掉线，也不要被卡断。主，求你真的是自始至终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第五课，我来把它录一下啊，先好。你们在录哈？
是的，我在录，我在录。
OK。好，开始了哈。好，我们今天开始进入这个创世纪第二章。我的声音还可以哈。好，我们先读一下这一段圣经。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圣经花了创世纪一整章第一章来讲上帝的这个创造哈，讲完了以后呢，第二章为什么一开始花了三节讲这个安息日，说明这件事是非常重要哈。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不光是读啊，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哈。注意什么呢？你会发现整本圣经它是一个很妙的，它有很多这个我们英文叫 pattern， 就是说同样的这个模式。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很有规矩的上帝哈，虽然他超越一切，但是他有意识的做事儿，有一些我们说有一些做事的方式，他的方式很多方式是在表现在他做的各种各样的事上面哈，这个就是其中一件。我们来看一下他在圣经中他为什么有这种方式哈。首先我们看一下哈，创世纪前面第一章有六天他总是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第二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有晚上有早晨，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第六日哈，他反反复的重复，说明这一件事是非常重要。而且呢，他这个日呢在圣经中出现过几千次哈，都是出现的基本上都是一天24个小时的日哈。其实圣经中也有一个另外一个词儿哈，这个单数的日它叫 yom， 也有个另外的词哈，另外一个词儿呢，它是指的多天。但是圣经在讲第一天、第二天一直到第六天的时候，它单单选择了这个单数的天，不光选择了单数的天，它还用一个晚上、一个早晨是单数来定义它，也就是说，一日就是我们现在的一日。OK， 他就是怕你，他就上帝，我相信上帝就知道我们人很诡诈，当我们离弃他的时候，我们的心变得很虚妄，然后变得很昏暗哈，他就知道后来会有人要来歪曲他，要搞什么神导进化论。所谓神导进化论是什么？就是在教会的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哈，有一些神学家，现在在美国很多的神学院都是这样的。很多神学院的神学家根本就不相信耶稣，不相信圣经无误，他们把世俗的这种神学的世俗的这种无神论世界观都引进教会哈，他们为了把引进教会，为了能够自圆其说哈，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哈，我们把他们归纳起来都叫他们是神导进化论。 他们就是什么，他就相信要么一天等于很久很久，要么是天跟天之间有很长的间断啊。你看你单单的从圣经来看，你先把你那被洗脑的那种，就是被这种抵对圣经抵对真理的这些无神论的世界观的洗脑的这部分，你把它先抛弃以后，你单单的读圣经，你是读不出任何神导进化论，也就读不出任何很长时间的这种意思在里面的。因为上帝反反复复的用，不管是用什么方法，用语法呀，用这个不同的定义呀，其实他反反复的强调的就是一天就是24小时的天哈。为什么他说先晚上后早晨呢？这是上帝一贯的做事的方式，他是要我们在他面前先安息再干活。你发现我们基督徒在上帝面前得救是不是也是这样？先安息，安息在他里面，跟他搞好关系，然后知道该做什么，然后再做活。你看是不是？就是你看我们的救恩，我们不是总说我们救恩是白白的，但白白的不是说你得了救恩你就坐那睡觉了，不是。然后你认识主以后，你认识真理以后，然后上帝让你干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你还是要很殷勤。我跟你说实话，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是变得越来越勤快。为什么？因为你就会发现你在主里面，你为他做事儿，你做不完的事儿。我到现在比我以前上班赚钱，我现在比我上班的时候还辛苦。辛苦，我现在比我上班时候干的活要乘上二乘上三，说实话。真的是知道在上帝面前安息了，觉得现在时日不多了，特别想着末日要来了，然后自己年纪也大了，所以就努力的拼命的把上帝给我的恩典，然后把它给活出来，看见没？这就是先在上帝面前安息再干活，就是先晚上再早晨。 OK 好，我们来看圣经自己说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哈。我们先读一下出埃及记20章，这就是上圣经在讲这个十诫哈。十诫这个十诫的这个第四，读哈，出埃及记20章从8节开始，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看着哈，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哈，你看这一段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定这个安息日？其实是安息日的意义之一，就是纪念上帝在6天之内的创造。你想过没有？如果不是6天的创造，是6个时间段，或者6天中间这样塞时间那样塞时间，这样的话用第7天，专门用一个第7天来纪念这个事儿，有意义吗？没有。而且你再想一下，我们不是讲了吗？圣经上一开始就起初神创造天地，也就是上帝创造了时间，他创造时间也就是他绝对的超越时间。超越时间是个什么意思？他需要6天来创造吗？不需要，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一秒钟就可以把万物都创造出来，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就是说他专门设了第7日来纪念前面的第6日。为什么？就是他故意的要用6天这样规规矩矩的给我们做示范。我不是说了吗，创世纪第1章就教导我们怎么做父母，是个非常好的亲子教导、亲子关系、父母教导子女的一篇文章，就是一篇圣经啊。就是你经常有父母问我，哎呀，圣经出了那个上帝告诉我们父母该做什么，还有什么地方？我说整本圣经其实就是上帝教导你怎么做父母。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父母。他是上帝，他的能力无限，他可以用任何方式做事。他为什么偏偏就选择某一种方式做事？为什么？就是他做个示范给我们看，明白吗？好，所以看就是安息日是专门 为了纪念上帝六日的创造。OK， 所以这个六日就是六日创造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然后呢，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的时候，耶稣也说哈，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就是他自己也是安息日的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第七天是专门设立的，是用来限制人、帮助人的。OK， 上帝可不需要休息，他不需要睡觉，上帝是不会累的。有限的人、有限的受造物，他才会疲劳。创造者、创造主，他根本就不需要疲劳。OK， 诗篇121篇说，他上帝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OK， 看见没有？也就是说，安息日第七日是上帝专门用来放在那个地方，纪念前面六天他的创造。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我们人都健忘，每一个星期要拿一天专门来提醒我们一下。所以也就是说，上帝的创造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不能有任何的马虎。很多那些自由派神学家把这乱七八糟的神导进化论带进教会，他们反反复复的说这个不重要，这个不是圣经的基要真理。不错，这不是关于救恩，但是如果你把圣经打开，你第一句话你都不相信，你就歪七竖八的瞎跟他翻译，那你为什么就不能用同样的原则去瞎倒腾上帝的救恩的这些真理呢？这不是一回事吗？你人做事都是有模式的，如果你能篡改他的其他的话，你当然也可能篡改他。如果你能篡改他的第一圣经一打开的话，他刚开始开口说的话，那你后来的话当然也可以篡改了。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六日的创造就是六日的创造是非常重要的。上帝花了功夫在这个地方，专门在这个地方留着这些留着这食物这日子来帮助我们记住的哈。这也是上帝做事的一个方式哈。我们的这个主是蛮有意思的，如果你对圣经很了解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人是忘恩负义健忘，所以上帝经常在圣经中通本圣经啊，他经常让我们人留一点食物啊，或者是把什么记下来呀，或者用什么日子啊，目的是什么？是纪念，让我们纪念我们跟他的关系，让我们纪念他做的事儿。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我们人本性都是忘恩负义，这就为什么如果谁对你忘恩负义了，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有可能你也忘恩负义上帝了。不是有可能，基本上都会，而且有可能你也忘恩负义其他的人。一般都是这样，我们对人家做一点好事我们总记得，但是人家对我们做好事我们经常就忘记了哈。我举几个例子哈。比方说在利未记哈，利未记上帝花了很多篇幅告诉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他们记住那些节气，说每一年有三次哈，所有的以色列的男子必须到上帝面前来献祭。为什么？就是提醒你嘛，你跟上帝有关系有约，你别忘记了，就这么回事。否则你一忙忙忙在你自己的生活中，那你就把这个上帝的这个跟你的之间的关系，他对你的恩典就忘记了哈。你看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气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气。好，然后你看这个申命记第六章六节，这样这同样的这一句话也是在圣经中非常多的地方出现。然后上帝说，我今天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心上啊，前面是用各种各样的节气来纪念上帝啊，这个是要记在心上。然后呢，到约书亚记的时候，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什么，就交代了一堆。然后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做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 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个地方上帝是要让以色列人把石头拿起来列在那儿，所以以后所有的人看见那十二个石头的就说这怎么回事啊，然后以色列人就可以跟他们的子孙后代讲说，你不知道啊，这是以前上帝把约旦河的水拦截，让我们走干地过去。这就为什么天大的事儿，哪怕是你遇到那件事，你伤亡惨重，要不了几年你就忘记了。你知道美国发生的那个911，到现在刚刚20年吧，还不到20年，多半的人就忘记了。尤其是下一代，他长出来，他是没有直接没造成跟他造成任何危害，他才不管。这就为什么任何事情发生了以后，一般的都会留一个纪念碑。这就为什么在美国，这些邪恶的，是现在的邪恶的政权，要拼命的要把这个基督信仰对美国的影响给抹杀掉。他们过圣诞节不许说圣诞节快乐，过感恩节却把它改成火祭节。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所有的大的节日都是跟基督信仰有关的，他想把它抹杀掉，所以他现在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去掉。然后呢，在美国以前的法院，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你到任何公共的场合，你到任何公共的场合，你都能够看见圣经啊。然后呢，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圣诞节期间，你到任何的大型的商场，都有人穿着古装的美国人的那种很传统的衣服，唱着赞美诗。现在再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要把这信仰从人的记忆中给抹杀掉，从各个领域抹杀掉。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设立安息日，因为上帝知道人第一本身健忘，第二魔鬼想尽一切办法要把上帝在他的子民中做下的任何事要把他给抹杀掉。这样的话上帝魔鬼才能够控制你，知道吗？所以这就为什么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经常，如果我们的记忆力不好的话，我即使好，因为你年纪大了你不知道，我都一直鼓励你们，你们要把上帝在你们身上的恩典把它记下来，有一个小笔记本，某天某月某日，上帝怎么带领我，我心里很难过，上帝借着圣经告诉我什么了。然后呢，不光记下来，要经常讲给他人听，不光讲给他人听，尤其要讲给你的子女听。这是上帝在圣经中的要求，这是上帝整本圣经他一贯做他做事的一贯的方式。这是他，因为上帝的记忆力很好，他不需要记，他要我们做这件事都是提醒我们啊，都是提醒我们。好。魔鬼和他的跟随者一直都做这件事啊。在美国有一群抵挡圣经真理的人，他们近几年开始做要开始一个1619项目，就是说是美国的文明是黑人带来的。我说那你为什么没有把非洲搞文明呢？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是美国的文明是1620年清教徒来带来的哈。所以呢另外有一波人，然后他们就出来说我们要重新回归美国的信仰，所以又开始用1776项目吧。总而言之在中国也是这样哈，你们一般的他想抹杀你的记忆就这样。1950年代，如果你年纪大一点，你就知道把所有的街道学校所有的名字都改了，为什么？要抹杀你的记忆，知道吗？所以这就为什么你看那个1984年那本小说哈，它的作者英国的作家奥威尔，他在那本小说里面说，他说谁控制过去，也就是谁控制历史，也就是说谁写历史谁就控制未来。什么意思？谁就可以愚民嘛，就把这个人的这个头脑就变得昏昧虚妄，然后不知道真相，然后就 就被愚弄了哈。这就是耶稣说，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说什么？说魔鬼是杀人者和说谎者之父，他会造各种各样的谣。而且呢，造谣呢是这样的哈，如果你的所有的你完全是胡说八道，一点都没有事实的话，这个不太容易蒙混人哈。他一般的造谣，他都是时间、地点、人物可能是对的，只是把那个事件、把那个前因后果、把那个事谁是谁非，把它给篡改一下，然后就让你稀里糊涂了哈。然后呢，再次声明，创世纪是历史，记住，创世纪是历史，不是实验科学。所以呢，你看见没有，魔鬼和他的跟随者，也就是那些敌对圣经真理的人，这些敌对圣经真理的人包括很多神学院的教授，还有包括很多牧者，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很多神学院的教授都是这样的。所以呢，这就为什么以后你到天堂的时候，你会有非常多的吃惊，你会发现你非常敬仰的很多神学院，包括他们很多神学院名牌神学院的教授都在地狱里面。因为为什么？他们也会合同这些跟随这些魔鬼篡改这个创世纪的历史。然后呢，就像其他的人一样啊，最近我听说国内出了又一个电视剧，是电视连续剧，是关于这个抗美援朝的这个故事。我听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历史专家，说篡改的非常严重哈，真相篡改的非常严重，所以大家要小心，就是历史看历史要多看不同资源的哈，不要圣经说愚昧人是话都信哈。好，我刚才讲了安息日的这个主要的意义是为了纪念上帝的六日的创造哈。安息日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帮助我们注目，当然这其实两个意义是差不多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注目，就是说是上帝哈，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这个上帝那儿，不要自我中心哈。以赛亚书58章这个地方讲到，你们若在安息日调转你们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增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们就以耶和华为乐啊。所以呢，再说一下安息日，或者说一个星期六天，是上帝为人设立的，其目的是要让我们每个星期至少要花一天时间来纪念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创造哈。那现在为什么我们不纪念安息日了呢？现在为什么把它换成了周日呢？因为人，上帝创造以后人堕落了呀，人犯罪了呀，所以上帝又救赎我嘛，所以周六就是安息日，安息日记住是周六 OK。安息日是纪念上帝的创造，周日是纪念上帝的再造，也就是救赎。为什么现在我们都是周日哈？周日以前啊，现在你们是双休日哈。30年前、31年前，我还在国内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只有周日休息哈，我们叫礼拜日哈。这不是我这堂课的主要目标哈，目的哈，但是呢，因为我讲了那么多安息日哈，我想强调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纪念安息日，而是纪念周日哈，因为我的原因都列在这儿，你就自己看好了，好不好？我今天就不讲这个，但是如果你们中间有朋友是圣安息日会的哈，如果他只是单纯的，因为他星期六没时间，他星期六星期不对不起啊，如果他星期日，如果有的人是因为星期日他没时间，他要上班，他星期六敬拜主，跟他的信仰的内涵没有太大的关系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哈。但是如果你就是跟你的信仰的内涵有关系，你要纪念安息日的话，那你就有问题了哈。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纪念周日是因为耶稣是周日复活， 周日复活后显身，基督徒是周，早期的基督徒周日聚会掰饼是钵，掰饼是周日，等等，所有的当时旧约新约圣经说主日，你看那个启示录主的日子也是指的周日哈，我就不细讲了。好，好，为什么现在有人说一日很长的时间哈？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就叫神导进化论啊！神导进化论，你看见没有？人、魔鬼和那些背弃圣经真理的人，他们的特点这也是一致的，就是篡改历史。篡改历史的目的就是要抹杀上帝的主权，就是要削弱上帝的权柄。他们的目的其实都是一样，包括现在所有的篡改，还有在国内哈，你们知道，在国内其实很多早期的大学和医院，那都是西方宣教士去帮忙建立的。你现在在国内，你有多少人知道这些信息？他也是抹杀呀，为什么？因为他抹杀了，他才能把上帝在你这些国民中给你的恩典给你抹杀掉啊，让你跟上帝保持距离啊。看见没有？所以不管是去篡改这个创世纪的这种解释的，还是现在篡改中国的历史和美国的历史，其实他们这些魔鬼的跟随者，他的这个目的都是一样的。OK， 我们千万千万这个不要上当哈。好，今天这个就讲到这儿，我现在要讲这个。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讲碳十四这个同位素测量法哈。自然界呢，它有，就是我们的地球上哈，有好一些有放射性的这些元素啊。我们放射性元素呢，它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今天就只用碳十四啊来讲哈，因为碳十四既然是我们用的化石的这个年纪测量的法的主要的方法哈。好，你看，这就是我们地球上有的这些放射性哈，这是什么意思呢哈？比方说我只给你解释一个哈，然后其他的就触类旁通了哈。我给你解释一个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同位素，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的地下有一种这个矿物质，它叫铀，然后它的原子量是235呢，但这个铀它是不稳定的，不稳定的你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它就自然而然的就慢慢的就变成1207。OK， 变成1207呢，这个 7.1 是一年，记住 7.1 是一年，也就是说如果它起始刚开始的铀哈，它有刚开始的铀呢，我们就算它刚开始的铀算它是100%， OK， 100%，当它50%的铀变成铅的话，它这个时间就叫半衰期哈，半衰期就是 7.1 亿年，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你看呢，这些地球上的这些天然的这些放射性的元素呢哈，前面这五个它们的半衰期都是亿年，记住都是亿年。只有这个碳十四呢，它的半衰期是数千年，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讲这个碳十四哈。好，我给你看看这些矿物质，这些化石很漂亮吧？我顺便提个醒哈，顺便提个什么醒呢？比方说你家里要是有大理石啊，装修房子啊，装修大理石啊，你装修了房子最好半年之内别住哈，最好测一下看它有没有放射性。我总有点担心啊，你在那个建筑材料，你是从野外弄的那个大理石，如果这个国家它的建筑材料这个，它的这个监测不是很好的话，很可怕的，就说不定你的这个 建筑材料里面就有放射性的东西哈，放射性的东西它会发生什么问题呢？它会产生你的基因突变。OK， 这个基因突变你记住哈，放射性会产生基因突变。基因突变是个非常坏的事儿哈，目前对人对动物来讲，基因突变对这个生物体本身都没有好处的哈。这个基因突变最吓人的就是，一般是你年纪越小啊，它就会越严重。这就为什么很多住新房的家庭，如果有小小孩的话，小小孩得白血病就是这个问题。明白吗？这就为什么就是说，你就是住那种旧一点的房子，装潢的就是那种装潢材料，你要注意啊，不要装了个新房子，赶紧就带着孩子，尤其是小小孩进去，因为小孩他的细胞分泌快嘛，他容易就得白血病啊。我有个亲戚就这样，搬了新房子，小孩子得白血病，还好他们家发现的早，把他治好了。好。好，我会从四个方面来讲碳十三，碳十四哈。首先我给你讲一下同位素是啥意思哈。然后呢，碳十素同位素测年法它的方法是怎么回事哈。然后再讲这个方法它的假设以及它里面的那些未知的那些因素哈。然后再讲这些假设靠谱吗？我讲完了以后你以后再看人家这些弄得很玄乎的很吓唬你的那些东西，你就不会害怕了。我是一般人家跟我说哎呀几百万年，我说那把数据给我看看是怎么得出来的，我都会像这样问人家一下啊。好，我们来看同位素哈。我们来先看原子哈，这就是一个碳原子。你知道这是画的这个示意图，其实它并没有完全按着比例哈，人家没法按比例，因为这个自然界上帝创造那个太奇妙了，那个比例画出来这个我的这个 PPT 上都装不下哈。你看中间它有红色的球和蓝色的球哈，这是个碳原子哈。蓝色的球上面打个加号，红色的球没有打加号，所以呢，那个蓝色的球呢，它就是质子。质子是什么意思？就是质子是球带着正电的球哈，每一个质子就带一个单位的正电。好，然后呢，那个红的呢，就是中子，中子的质量或者跟那个质子的质量，每一个球的质量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哈，差别很小，基本上是一样的。但这个中子呢？就像它的名字说的一样，它是不带电的，它只带质量啊。然后呢，这两个就组在包成一团呢，就成了一个原子核哈。然后在原子核的外面呢，这不是实在的轨道啊，只是说这个线就是电子在上面运行，其实它没有那个轨道是不存在的哈。好，然后就有六个电子在外面拼命的跑着就在那个球的空间拼命的跑太快了呢，你远看着好像是个实体球，其实它是空的。OK， 每一个电子呢，因为它太小，它是没有质量的哈，你就想着它没有质量哈，相对中子和质子，它只带电，每一个电子带一个单位的负电。OK， 所以呢，整个碳原子呢。它虽然它有六个带负电的电子，原子核中间又有六个带正电的质子，但是它总体对外面来讲，它的电就中和了，它就是中性的，明白吗？好，所以我再说一下，这一般的碳原子它有六个质子，就带六个正电，六个中子就不带电，但是它是有质量的哈。它也有六个电子，六个电子是没质量的，但是它带六个负电。OK。好，这就是一个碳原子。好，再说哈，它是六个哈，六个质子，六个中子，六个电子哈。所以呢，这个碳原子，因为它有六个质子，这就决定了它是碳。OK， 如果它变成七个质子，那就变成它是氮，氮就是氮气，空中的氮气。我们的空气中有78%的氮气。OK， 好呢。但是我们自然界呢有三种不同的碳原子 ，OK， 三种不同的碳原子。所以你现在看呢，第一个碳原子呢，就是你看它有六个质子，记住，六个质子就说明它是碳 ，OK， 六个中子啊，六个质子，六个中子，所以六加六就是12，这叫碳十二，明白吗？ 好，当然我们自然界呢，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碳，这种碳呢叫碳13，你看见没？它有六个质子。刚才我说了，为什么它叫碳？因为它有六个质子，但它有时候它就多一个中子，也就是说它的中子的它就多一个中子，但是它的电，它因为中子不带电了，所以它的电还是一样的。OK， 它的电还是一样的，只是说它的质量它就比那个碳12要重一点点。OK， 这个也是很稳定的。OK， 这个也是很稳定的。好，我们再看自然界呢，还有一种碳，这个碳呢叫碳14。OK， 碳14刚才我们也说了，它为什么是碳呢？因为它有六个质子。OK， 它还是六个质子，带六个电，但是呢，它却有八个种子，但是我们说了种子是不带电的，所以呢它的电跟其他的碳12、碳13是一样的，所以6加8就等于14，就碳14，只是说它的重量，每一个原子呢它的重量它要重一点，这个玩意儿呢它就不稳定。 OK， 好，我们来看在自然界中，自然界中呢99% 的是碳12。那你说碳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你的关系太大了。那外面长的植物，那个植物、花草、吃的蔬菜、米、面，全是碳水化合物，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碳，明白吗？明白吗？所以你像那牛吃草的动物吃的食物基本上都是碳，是不是？然后吃肉的动物，它在吃这个牛啊，吃羊啊，那些食草的动物，因为它吃的饭就是碳啊，所以它的身体里面也是很多碳啊，是不是？像我们的蛋白质，我们身上的蛋白质，我们身上的脂肪，我们身上的DNA， 这些所有的结构里面的骨那个结构架子里面很多成分都是碳啊，明白吗？所以这个碳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好，所以呢自然界中它目前我是说自然界中目前碳12它的比例是 99%。 刚才我们说了碳12很稳定哈，然后碳13呢它的比例是 1%。 好，刚才我们也说了碳13很稳定。好，然后呢看着碳14， OK， 碳14在自然界中目前记住是目前，碳14在自然界中是多少呢？是一的一兆次，一兆分之一，也就是说自然界没有一兆个碳12，就只有一个碳14，少不少？太少了，是不是？太少了，是不是？就是自然界中没有一兆，就是一后面有12个零的碳12，才只有一个碳14。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全球的人口每一个人，目前全球的人每一个人是一个碳12的话，现在这个地球上连一个碳14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到一兆人嘛，是不是？我们目前大概才60亿还是100亿。是不是不到一兆？是不是？所以你从这个数字你就可以看见，全球如果我们全球所有的人都是碳12，居然都不可能有一个碳14。你看那个比例是不是太少了？然后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你知道我们测化石，我找了一块化石，然后我测碳14，我测啥？我就测一下它里面碳14有多少，然后碳12有多少，我测碳14跟碳12的比例，你说难不难？非常难，我就是做这个方面的，我就是做这个分析化学，这就是用质谱测，我就是用质谱，明白吗？我以前在职场工作的时候，我就是专门用这些很高级的分析化学方面的仪器，专门去研究这个方法的可行性的这些东西，可行性啊，它的范围呀、等等等等，我就是搞这个玩意儿 ，OK， 很难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OK， 所以呢。再说一下碳14，你测化石是测这个化石中碳14跟碳12的比例， 啊，碳十四跟碳十二的比例啊，我刚才也说了，如果现在我们全球每一个人都是碳十二，我们现在全球都不可能有一个碳十四，因为我们不到一兆人嘛，是吧？好，好，我们现在再讲一下这个碳十四是咋来的 ？OK， 碳十四是咋来的哈？科学家们这样认为哈，目前这是他们这样认为，因为还没找到更好的解释方法。你知道科学这玩意就是这样，除非你是实验科学，拿在实验室做哈。像很多那个追求那个历史，想找以前是咋回事儿，你不知道，你只能猜，这就是其中一个猜测。只是说这个猜测目前是最好的猜测 ，OK？ 猜测呢，就是碳十四是咋来的呢？记住，我不是跟你讲了，氮的原子比碳要多一个吗？那说错了，氮的质子要比碳要多一个吗？氮在空气中的含量很高，目前地面上氮的含量是70%多。OK， 好，科学家们认为我们的高空大气层就是离我们地面很远很远的那个大气层上面。很稀薄哈，很稀薄的大气层上面哈，然后呢的氮十四，然后宇宙射线过来了，比方说紫外线，我不知道什么，反正就是你知道宇宙射线就是宇宙中各种各样的光，各种各样波段的光都有，不同波长的光都有 ，OK， 有些波长它的波长比较长，它就没有那么大的毒害，但是它波长比较短的，正好那个波长的长短，它跟这个分子的键长在一个数量级上的，这种就很危险，明白吗？比方说就像我们呀，你要注意少晒紫外线哈，就是这个道理哈。好，那个宇宙射线呢，就有一些波段的，它进入这个地球的高空的大气层，它就击打在这个氮十四上面，然后一被击打，氮十四就变成了碳十四，然后它就开始移动移动移动移动到空气里面来，然后跟空气里面的氧气一结合成了二氧化碳，就这个二氧化碳，然后这个二氧化碳中就含一些碳十四。好，二氧化碳就慢慢的进到这个低层，进到第一层，为什么？因为你的树木都很低嘛，是不是？你的树再高不会长到十层楼那么高，是不是？但是十层楼在地表是很低的。好，就慢慢的进到你的地表来了，然后呢，就通过光合作用，这个二氧化碳就被草、被植物吸收了，然后就变成了植物的一部分。OK， 这就是碳十四怎么形成，然后变成了植物的一部分呢，然后呢这个食草的动物然后就吃了植物，然后这个碳十四这么少的含量，记住它是每一兆个碳，目前每一兆个碳十二只有一个碳十四，然后这个牛就吃了，然后这个马就吃了，羊就吃了，吃完了以后呢，然后人也在吃了人也在吃了这些动物，好，所以人身上也有这个碳十四。好，现在我就开始跟你讲它的假设 ，OK？ 你听我这描述的是不是有点玄乎了？是不是？这就是他们相信的。所以你别听那些科学家天天跟你玄乎，你要了解它咋回事，你就知道太玄乎了，太需要信心相信了哈。好，第一呢，他就说，记住哈，第一他就说。哦，我还没讲完，我先把这个讲完了，我再讲那个假设哈。好啊，他就说呢，你这个动物和人你不就吃了吗？然后你身上就有这个碳十四了，是不是？像我们都吃这个肉啊，吃这个蔬菜呀、啊，吃水果呀、啊，它那里面微量的碳十四的含量我吃了。好，我吃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假设什么？假设我身体里面的碳十四跟草、跟植物里面的碳十四含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身上的碳十四出上碳十二跟草和植物的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假设。第二个假设呢，他就说草和植物的碳十四对碳十二的比例跟空气中的碳十四跟碳十二的比例是一样的，记住这也是假设，他说这也是一样的。好，这是第二个假设。第三个假设就是现在2021年空气中碳十四 跟碳十二的比例，跟大洪水之前的谁一样？这你们一听就是胡扯。为什么胡？你觉得是胡扯？因为你相信圣经嘛。他为什么觉得不胡扯？因为他不相信圣经嘛。他是无神论的这些科学家嘛。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不是证明的，他也是假设。他这个假设是基于这个无神论的。OK， 好，好，假设到这儿呢，好，就想现在就说我哈，我就吃了这个碳十四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呢，现在假设我身体的碳十四跟碳十二的比例跟自然界的空气中的都是一样，然后我就死了，然后我就死了。OK， 我死了以后我就不能再吃啊，所以我不能再摄入碳十四，但是我的碳十四因为它不稳定的，它要降解呀。OK， 它降解的半衰期是什么？降解的半衰期的就是它的碳十四的降解半衰期，记住是5730年，是5730年。也就是呢，我还活着的时候，看第一个，我活着的时候，我身上碳十四跟碳十二的比例，比方说是这样的，这我就算是100%。OK， 好，然后我死了。我就不能再吃碳十四了 ，OK？ 然后我身上，然后比方说我死了，5730年后，我死了5730年后，我身上的这个碳十四就变成了以前的一半，也就是50%，听见没有？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好。碳十四的半衰期就是这样，就是5730年，也就是说碳十四每降低 50%， 然后它就是经过5730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表。OK， 好好，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身上就算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身上碳十四跟碳十二的比例算是100%。OK， 好，好，然后我就死了，我就死了以后，比方说，如果我死了5730年，然后呢，我身上的碳十四就跟碳十二的比例相对现在或者相对那个时候空气中的碳十二跟碳十四的比例，然后我就变成了一半。你看见没有？他就是假设人类历史上碳十四跟碳十二的比例从来没改变过，你这本身就是胡说八道嘛。他怎么知道？他也没到以前去看看，是不是？好，然后呢，我，比方说我的身上的碳十四过了11460年，我又降了一半，降了一半，再降第二半，你看见没有？然后我就变成了25%，你看它是指数下降。这就是他怎么去算的 ，OK？ 所以也就是说，当他的那个碳十四跟碳十二的比例降到差不多是起始浓度，是刚开始的1%的时候，也就是说，它就是57000年。看这你就知道了，即使是100%测起来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OK？ 还何况降到以前的1% ，OK？ 好，所以这就为什么，如果你的化石超过了100000年，你基本上是测不到碳十四，有可能它里面还有碳十四。问题是你的仪器，你记住你的仪器是有局限性的，你就测不到了。OK， 而这都是用的最高级的仪器啊！你看这玩意儿，你看多大一个东西，这只要用好，这是以前老式的，现在先式的，你要弄得很高级也是很大。为什么？因为它是个质子，它要在是个原子，它要按着它的重量跑。然后你跑的话，你这是这个核磁的这个定律，它是根据它的这个它的那个质量差异，所以它的半径有点差异才把它分开，就是这是它的原理啊。好，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假设。其实刚才我已经跟你讲了哈，所以你还记得我这个图表吗？这是我以前画的，只是说现在我把它换了，用碳十四跟碳十二的比例。所以比方说你拿了一块化石 ,OK? 你拿了一块化石，你测一下现在它碳十四跟碳十二的浓度比是多少，你只有一个数据点，这个数据点是2021年测的。 OK， 不管你是无神论科学家，还是你是创造论，相信上帝的，相信创世纪，按照字面意思相信创世纪的科学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科学家，你只有一个数据点，你看见没有？你只有这一个数据点，你只有这个数据点。什么数据点呢？就是你去测一块化石里面碳14跟碳12的浓度比，而且还假设，我搞科学的知道，还假设很多假设。什么假设？还假设你的测量的仪器是测得准确的嘛？是不是？然后你的样品配的是科学的，能够完全的把你的碳14和碳12把它给萃取出来，有很多很多的假设。总而言之，你把这所有的假设都让它完美无缺，你测出的数据就这一个点，就是碳12、碳14跟碳12的比例。至于它以前是什么样的曲线，是从哪儿来的，全靠假设。OK， 但是呢，这些无神论抵对圣经真理的魔鬼的爪牙，这些人他们现在控制了全世界的科学界，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他们控制了全世界的科学界，全世界的科学界现在是被敌基督的势力控制着，因为末日要到了，所以呢，他们只让你有一种解释，而且在有一些国家，他以政府的名义，他来强迫你，你只能相信这个解释。如果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许你的孩子18岁之前接受信仰教育，他要来教育你的孩子，为什么？他就要帮你洗脑，洗脑，再洗脑，就让你只相信，通过这一点，只有这一条直线，这就是进化论的直线，它是匀速的发展，然后它还经过零点，明白吗？其实那是胡说八道，因为任何一个点，任何曲线都可以经过一个点。你说一条直线要几个点？上次有人说两个点，问题是一条直线两个点可以决定，问题是你如果只有两个点，你怎么知道是一条直线呢？是不是？所以真正的，如果你都不知道它是一条直线，你至少要有五个分得很开的点才知道它是不是直线咯，是不是？你稍微懂一点科学都知道，但是问题你现在就一个数据点，你怎么知道它以前是不是直线，而且还直直的经过原点？那完全就是无神论进化论的世界观嘛，哪是科学？因为那是历史，它有没有爬了几千几万年前去看看是咋回事，是不是？你这就是上帝的，让我们人很公平哈。不管你多聪明多笨，你现在的上学的条件多好，你能上多坏，能上什么好的学校，我告诉你，你有一点是这个再伟大的科学家他都不会比你强到哪去。什么呢？就是他跟你的寿命在一个数量级，都是120岁之内，他不会比你活得多很长，他不可能爬到远古去看一看，他其他的全是他的世界观。这就为什么不要害怕那些所谓的专家，不要被他吓唬住了。所以这就为什么每次人家跟我说，哎呦好几百万年，我说拿来给我看看你的数据是啥，你怎么推出来了，给我来用我的用我的世界观推一下，保证结论跟你不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假设哈，他的假设是碳12的含量古今都是一样的，这个你一看就知道这是胡扯，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上次我们讲过，你现在的那些沙漠地带哪有碳啊？是不是？表面的一毛鸟不生蛋，然后就到鸟不拉屎的地方，到处看不见一点绿色。那些沙漠的地方，是不是？但你把沙漠的地方一挖起来，地下全是石油，哇，石油那不都是碳吗？是不是？就说明呢，以前地面的碳是比以前地面的碳比现在不知道多多了呀。所以也就是你还记得那个测量是碳14出碳12，也就是以前的那个分母比现在大得多呀，是不是？是不是？你看见没有？我们为什么知道一些分母比现在大？我们是不光相信圣经，我们用我们的常识。这就为什么？就很多搞科学的人呐、啊，他没有办法站在自己学科上面去看这个学科本身的假设。一般的搞科学的人，你别看他是科学家，他只是技术员。为什么？他没有办法以一个哲学的思想站在上面看他的学科本身的假设，他只是进到这个学科里面去做一些实验，在那个小范围里面做一点东西。所以你不要被他恐吓住了，我们只要相信圣经，我们是绝对是站在真理的一方。 OK。 你说他们都，他都他们这些人他都没有常识，他都不会去想想，地那些沙漠上面，地沙漠底下也全是碳呐、啊，全是那些石油啊那些东西啊，那不都是碳吗？是不是？主要的成分就是碳 ，OK？ 否则的话，它怎么能烧呢？你的所有的木柴呀、燃料燃烧，之所以能够燃烧，就是因为碳，是不是？好，第二个假设，他是说碳14的产生速度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这不又是胡扯？那要不如果是一样的，那怎么可能？如果以前的那个同位素那么高的含量，跟现在一样，它怎么可能？以前大洪水之前的人活900多岁，现在的人活100岁都很困难呢、啊？就说明了以前的这个生态环境极其干净，根本没有放射性的东西的。OK， 因为你知道放射性的东西都是慢慢的产生这个基因突变的嘛，是不是？好，这是第二，所以第三是大气层中碳14跟碳12的比例从古至今是一样，这不又是胡扯吗？是不是？是不是？然后呢？第四，碳14。跟碳12的比例，活物中跟大气层中是一样，这倒是有可能。比方说现在在2021年上下5年之间有可能。OK， 这个倒是有可能。好，然后呢，然后第五呢，碳14衰变的速度古今都是一样，这我们不知道啊，是不是？我们只能假设是一样。是不是？因为你不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样的巨变，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发生过3次巨大巨大的变化。OK， 第一次就是人从永恒进到有限，就从永恒进到900多岁，你这个自然界一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否则不可能是这样。那以前的地都没有经济极力的，突然间就要长经济极力，那都是这是物质的变化啊。第一哈，第二就是大洪水，大洪水之前活900多岁，一下就变成400岁了，那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天上的那个保护层也坏了，地底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都冲出来了。然后第三个变化就是那个板块漂移，就是才形成了这些珠穆朗玛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一挤，这些山都形成了，然后寿命又从400多岁拦腰一砍又变成了200多岁。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些巨变对这个碳14的衰变速度有什么样的影响。OK， 好，最后一个这个假设，我只是列举了几个，有可能更多的假设我都没有列举到，但是没有关系，我主要是让你看看这些东西靠谱吗 ？OK， 你搞科学的人他不会告诉你，因为他把这当作真理，然后他认为就是真理，所以他告诉你，只告诉你一个结论，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从来不相信人家这结论，每次人家给我个结论，我说我不要结论，你把那个数据拿来，我看看你怎么推出这结论来 ，OK， 好。最后一个就是被取的样品从古至今保持独立，与周围的环境没有物质交换，这不是鬼扯吗？他旁边又没有围墙，是不是？他怎么可能没交换呢？他如果他有巨大的变动，他不就有交换了吗？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他所有的这些假设，他都是基于无神论的世界观，不是什么科学。我不是说了吗？这个创造过去，这是历史，这不是实验科学。我不是说了吗？再伟大的科学家，他跟我们没有读过书的人，他虽然他比我们有很多的优越性啊，但是他有一点是没有优越性的，他的寿命跟我们差不多。第一，好，第二呢，我们比他更有常识。你说那个欧威尔说有一些荒谬的东西啊，只有那受过教育的人他才会相信。为什么？因为受教育的人呢，只有少数人能够保持独立的头脑，多半的人就是被去洗脑。OK， 就是去洗脑。OK， 所以呢，这些假设是基于无神论的世界观。无神论是什么？就是他们的世界观就认为地球已经存在10000年了。OK， 他首先他也不知道，哎呦，问题10000年前你在那吗？你怎么知道他10000年？是不是？他首先就说地球已经成立存在10000年了。第一，第二，它变化一定是匀速的，是缓慢的，也就是说它的变化是一条直线，就是刚才我给你那个图表看的，就是一条直线，不光是一条直线，还经过原点，是鬼扯，是吧？然后呢，再就是第三，就是过去的生态环境跟现在是一样的，这我们就知道，按照圣经来讲都不是一样的，这全是不符合圣经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嘛，是不是？好，我要快点，好，假设靠谱吗？这我们都讲了哈，这我们都讲了。好，我只是给你几个例子哈，所以呢。 这个呢是底下呢是 Answers in Genesis， 英文有几个非常好的这个网页，他们是创造论科学家，他们收集的一些数据哈。他们收集了40个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样品，然后在样品里面呢都是有碳14和碳12的 OK， 但这些样品呢你知道这些化石本身他们说是多长时间，说是上亿年，最多的是 5.4 亿年 OK，最多 5.4 亿年，然后这所有的样品里面都还有碳14、碳12。你不是鬼扯吗？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你的化石只要上了十万年，就不可能再有碳14、碳12了。好，上面呢是一个已知的这个伊托梅 ，OK。已知的伊托梅呢，我们知道它是在一个火山爆发的时候形成的，这个火山爆发就是50年前形成的这个玩意儿。但是呢你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别告诉他这是哪年火山形成的这块石头，然后就拿去用这个测量一测，你看测多少，测了 1.35 百万年，我的中文数字已经说不清楚了 OK， 所以呢上面你一看50年的东西它测了这么长时间，你下面你又找了块石头测的是它的两倍的时间，你相信吗？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都是你拿一块石头，你明明知道它大概什么时候形成的，你拿去一测，它都给你测的很久很久很久。这就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现在你真的是这个行当的，你要去拿一个石头去测，人家会问你是在哪儿找的呀？然后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呀？为什么？因为你说完了以后，测了尽量往你时间上靠，如果你跟他说一个完全未知的东西，他很悬的，他都不知道怎么弄。OK， 好，我推荐，如果你在美国哈，我们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我带我们孩子，因为时间到了，我们迅速收工哈。如果你在美国呢，我建议哈，你带着你的孩子们去看一下哈，这个在。美国在西雅图往东南方向开大概2个小时，好像在 Oregon 这个州里面哈，它有一个火山，是个活火山，叫圣海伦火山 OK。 圣海伦火山呢，它在1980年到1986年之间它爆发了至少5次，它是规模比较小啊，但是它的爆发以后它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地貌啊，那种地貌呢就有点像这个你知道在美国有大峡谷和黄石公园啊，大峡谷和黄石公园呢让这个圣海伦火山爆发以后呢，然后它就形成了这个新它的湖，它以前有个湖的哈，叫 Spring Lake， 叫春湖，然后它的形状位置全部变了，它整个地貌那些都变了，然后它那个地貌就像这个大峡谷一样的哈，我们都去过，你到黄石公园呢，然后你再到大峡谷，你会觉得特别好玩的哈。大峡谷呢，你看它那个底下的那个水流哈，那个大峡谷是非常非常壮观。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你到大峡谷一看，看的就像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跟你讲哈，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你烧一块你捏一个 clay， 就是那个clay 叫什么？就是你捏一块泥哈，一块泥哈，捏了以后你就迅速高温一加热，加热以后突然降温，它砰炸开了。你看着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大峡谷，就是 好像以前是一个整个包子突然降温全部炸开，然后底下的地貌非常美，在那个顶底下就有一个很小的河。进化论的科学家就那个河叫 Colorado 河，进化论科学家就说你看这是经过百万年科罗拉多河慢慢的流，然后把它充实成这个样子的。这个状态就像圣海伦火山那儿形成的地貌是一样的，只不过规模要小一点。所以你再想想那个大洪水的时候规模就更大了哈。然后呢黄石公园呢就离这个圣海伦火山是比较近的哈。然后你在黄石公园那儿去看呢就特别好玩。他那儿也有个招牌，他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哈。他可能以前也是像大峡谷那样解释啊。然后呢现在他就不一样了。他说根据我们，因为他离圣海伦火山很近嘛，他就说根据我们对圣海伦火山的观察，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这个峡谷是突然间变成这样的，你看见没有？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主观，他们解释，你看黄石公园跟这个大峡谷的地貌很像的，在有些地方，但是他们的解释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好，下面我就到这儿了，不说了啊。所以看见没有？所以你讲完了以后，你看见没有？靠谱吗？同位素测这个是不是不靠谱？它的假设就是你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你就有什么样的假设。这就为什么就是不要害怕，就是说进化论科学家和这个创造论科学家，他们用的证据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比他们更加有说服力。所以我们要对上帝的话有信心，上帝专门用他的安息日在这个地方就是要印证他的六天，就是六天，就是我们现在的六天。说实话他根本就不需要六天创造， OK， 他设立的六天的目的是要给我们人一个生活的一个模式，让我们每过六天就抽一天来全心全意的敬拜我们这个造物主。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儿，然后有